乌西亚的孙子约翰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到上师的水沟头，在飘不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犯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过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我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得深处，或求显得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他晓得饥饿折扇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饥饿折扇之先，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致见气。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这是什么话？
感谢北辰。
天父，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你知道我们的处境，你的久远之先就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好坚立我们。求你的圣灵将这话向我们打开，使我们在如今各样的处境当中可以感受这话语的安慰能力。求你啊，使我们的心欢喜来迎接这话，使这话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啊可以听见主耶稣基督借这话亲自向我们说话啊，使我们听见他向我们说的话，使我们的心就得安慰和坚立。天父，求你借着我口中的话来坚立我们，坚立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好，我们非常熟悉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开头，在那里乌西亚王死，乌西亚王奔的那年，以赛亚被耶和华呼召来侍奉，那大概是公元前740年。然后到了第七章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公元前大概是735年。换言之，这是一段什么时候说的话？700多年，就是对耶稣降临时代的人就是700多年，那对我们呢是2000多年，再加上700多年。嗯，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就是90岁数。好，我们100年前这个上海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的。那么一个700多年前的一个应许，一个2000多年前的一个应许，跟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关系？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想，哎，2000多年前神经答应我的一件事情，你会这样想吗？要跨越这么样时间的跨度去思想神曾经说过的一个应许，并不容易。那另一方面。我们的现实让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些 久远时代的一个应许。你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追求效率的高节奏的时代，大家阅读的最多的是一些很短小的文本啊，大家看的最多的就是一些短视频。我们变得非常的急迫，难以等待，我们的孩子非常难以等待，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我知道有很多父母希望把他们的孩子送进一个一只脚踏进大学的托儿所。那在我读书的时候，只有到了高中我们才敢说我们一只脚踏进了大学。而住在江浙沪的人对快递的平均期待就是两天。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信得一周才能寄到。啊，你可能觉得是不是我太老，我的时代太久远。但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时代文化当中，应许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且现实如此艰难，艰难的现实让应许变得越发的遥远。对已经封控在家100多天的人来讲，一分钟多一分钟的等待都似乎变得很煎熬。许多基督徒，我知道你们中间也有许多人背负着身体和灵性上的重担，是以疲乏的脚步在缓慢前行，可能是失业，可能是疾病残疾，可能是亲爱之人的病痛和死亡，可能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挣扎跟痛苦等等。当你背负这样的重担的时候，时间就似乎过得格外缓慢。你觉得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实挺有道理，等待变得极其艰难。那么应许，一个需要等待的应许，就好像跟你的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在降临期，我们纪念耶稣的降临，我们等待他的再次来临，我们等候他再临的那个应许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现在你看到没有，我们活在一个现应许和现实的间隙当中，我们所应许的好像没有来到，而现实又似乎很艰难，然后难以等待。我们活在那个间隙当中，对不对？但在这个间隙当中，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希望整个的降临期和降临期的讲道能够帮助你弥合应许和现实之间那个间隙和落差，能让你在这个间隙当中的时候更加确信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同在，能够帮助你信靠他，能激励你在这个间隙的时候盼望他的再来。让我们来看第七章的这些经文。第一节你看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这里我们需要稍微的回顾一下历史。所罗门死了之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北国和南国，有10个北方的支派不喜欢这个所罗门的儿子，他们就自己独立了，脱离了这个犹大，就自称为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是以撒玛利亚为首都。而剩下2个南方的支派呢，就仍然继续忠于大卫的后裔，他们被称为南国犹大，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啊。所以亚哈斯王是犹大的王啊，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因为就是分裂了之后，南国和北国就一直关系就紧张，分分合合。那现在我们读到这个北国跟这个亚兰王要结盟来攻打犹大，那为什么他们要攻打犹大呢？因为到了以赛亚的时候，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美索不达布达米亚这个地区，有另一个帝国兴起的，就是亚述。啊，在当时候，亚述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让人闻风丧胆的军队。他们的风格就是残暴，他们攻打下一个城就是要屠城，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残酷来闻名的。所以他们兴起之后，巴勒斯坦的其他小国根本就不能够跟他们抗衡，他们想到什么办法？结盟，就是我们一个个打不过你，我们就联合起来打你咯。 所以以色列跟亚兰就结盟了。那他们当然想吸引更多的盟友，他们就说犹大你也加入我们吧。犹大王不肯，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好主意，我还是不要跟亚述对抗比较好。那这个亚兰王跟这个以色列王不会放弃咯，他们就说我们结盟要攻打你，如果你不跟我们结盟，我们就把你灭了。然后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们要另立一个叫做哈比勒的儿子为王，让他来跟我们结盟。所以这是整个经文的一个背景。所以对当时的犹大国神的百姓来讲，请注意在这里对他的称呼是大卫家，对不对？这是神的百姓。现在他们面临一个危机，地上的危机，有人要来攻打他们，他们感受到那种恐惧。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亚兰和一百年已经同盟，他们听到之后什么心就跳动啊，哪有心不跳动？这里很明显说他们心跳加速，冷汗直流，对不对？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就是他们害怕的就是发抖，这真的让他们害怕。我们当中有些人有感受，有段时间你聚会有人敲门你都感到害怕，他们听到这个风声他们就害怕。事实上他们已经跟周边的国家周隔了那么多年，已经打仗打了很多年，现在又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来进攻他们就很害怕。那危机这样现实，他们会怎么做？你想想他们会怎么做？亚哈斯王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注意这里，亚哈斯被称为大卫家，对不对？很明显，亚哈斯他所做的个人性选择不只是他个人的选择，他是代表整个犹大国在做选择，他的决定将会影响到整个大卫家、整个犹大国、整个神的百姓。就是在这个现实当中，这样的一个危机之下，耶和华神让先知以赛亚去跟亚哈斯王说话，说什么呢？提醒他不要害怕，并且应许他，我答应你，敌人的计谋你不用害怕，一定会被挫败的，我神会坚守和你先祖大卫所立的约，坚立大卫的国，坚立大卫家。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让神的百姓、神的百姓的王感到害怕的危机，对神来讲并不是意外，神早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神知道这个危机。他们的筹划，亚兰王和以色列的筹划，在神眼里是被落，是必要落空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想攻取却不能攻取，正像诗篇第二篇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至大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头张力，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然后呢，神知道之后就怎么样，坐在天上就发笑，人一直话神就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然后他要在怒中，对，烈怒中惊战。从一开始神在危机当中就掌握，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知道整件事情会如何进展。整个百姓其实不需要害怕，因为这位掌权的神跟他们在一起，这位掌权的神一直与他们同在。神不仅知道这个危机，他也要使用这个危机来呼召他的百姓转向他。所以你看，他借着先知来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卫家。第三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我们要关心一下这节经文的一些细节。面对这个危机，亚哈斯王做什么？他到上池的水沟头做什么？去检查整个城市的供水系统。为什么？他正在为敌人来围攻他积极做准备，免得在围攻的时候整个城市的供水出现问题就失败了。 你看到亚哈斯王在做什么吗？他在做一些认为能够处理他现实危机的事情，积极备战。我要准备好打仗。他似乎很务实，对不对？他坦然的面对现实，并积极的预备，而不是他不是总是在那个害怕当中，然后什么都不做。他想做点什么来面对他的害怕，但是他所想到的却只是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我拥有什么？我能做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在整个思考应对现实的整个焦点就是我自己，我能想到什么办法？我有什么能力？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有一位神，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民是神的子民。亚哈斯似乎就忘记了神，但神没有忘记亚哈斯，神仍然要救他，是神主动呼召先知，然后让先知带上他自己的儿子到亚哈斯工作的地方去迎接他。是你看，是神让他先知去迎接亚哈斯。这里很有意思的，神让先知不是说你去工作，是说你带上你的儿子去吧。我们不知道他的儿子多大哈，但是你要注意，神让先知带上他的儿子，而且这里很有意思，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叫做名字叫做施雅雅述。当你在圣经当中读到有儿子，而且读到这个儿子是有名字的，就要留意他。啊，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英文圣经的角度告诉我们，施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将有一群渔民归回，将有一群渔民归回。还记得在大洪水的叙事当中，我们谈到渔民这个概念吗？渔民是什么？神在审判当中仍然拯救一批属他的子民，连大洪水的审判都不能让神的子民完全的覆灭。你可以想象，当先知带着他儿子来碰到亚哈斯，亚哈斯站在城头，先知向他喊话，然后你看他带着孩子，他总归要说，亚哈斯王啊，我向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必有一群渔民归回。哇，亚哈斯听到这个，然后他们就开始一番对话，这个对话的气氛似乎不会太融洽。必有一群渔民归回，你在说什么？你说我一定输吗？但是神却借着这个孩子在向亚哈斯说什么？亚哈斯，你不要害怕，就算是情况到了最糟糕的时候，信实的神仍旧会拯救那些属他的子民。就算事情到了最糟糕的时候，你都不用绝望，神保守他的子民，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如果亚哈是真的敬畏神，当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不管情况怎么样，亚哈是自己都要信靠神去做决定，他必须相信神的话去做决定。神当然知道亚哈是心里的恐惧，亚哈是似乎做了什么，但其实他心里还是恐惧，所以神所做的不是解决他的问题，而是先处理他心里面的恐惧。他让先知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所发的烈怒就害怕，也不要害怕，对吗？也不要心里胆怯，不要上胆，谨慎安静，不要害怕，不要上胆。神首先借着先知安慰鼓励提醒亚兰是你可以面对内心的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也因此神提醒亚兰是他有力量去面对他的敌人。事实上神的话在这里是非常生动的，就好像父母安慰受到惊吓的孩子说，不要怕，我在这里告诉他，你害怕的那两个冒烟的东西，闪着火光的东西是什么？是别人吸烟剩下的那个烟头。我们这里比较少人吸烟，但是大家一定见过别人吸烟吸到最后剩下那点烟头，对吧？还在冒火光，对吗？小孩看见了怕死了，以为有火，然后父母抱着他，不要怕，就两个烟头，来，你看我一拧没了吧，不用害怕。神就说， 这两个人就像是剩下的两个烟头，一拧就没了，又害怕他。神就继续说，他们所谋的必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都不再成为国。神的意思是什么？来攻打你的不过是人，他们凭借的不过是人的勇力和谋略。你看，这经文说他们有筹划了什么，他们说了什么。神对亚哈斯说什么？人说什么不重要，人筹划什么不重要，人心里觉得哦，我有这样的规划不算数的，神说什么才重要，人的计划是什么才是真正算数的。所以神说，耶和华神说，我不会让他们策略成功的，相反我已经为他们定了时机。神的话没有落空，仅仅3年之后亚兰就被摧毁。过了10年之后，大概是公元前722年，在历史当中你就知道以色列被亚述攻击，撒玛利亚被毁灭。65年之内，就是大概公元前670年，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去，然后亚兰找了很多各个国家的人住在撒玛利亚，所以在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跟外邦人的混血，混血到一个程度。神说以法莲的名号，以法莲是这个以色列代表的支派，是约瑟的大儿子，以法莲支派代表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号甚至都被抹去，没有纯种的以色列人了。所以后来在新约里读到，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都不愿意从那里经过，因为他们认为你们已经不属于我们了，你们已经是混血的了，被污染的，我们不称你们为我们的同族。那到新约你就知道啊，你就看到这一点，这是有一个这个原因在里面。神的应许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拯救的应许，而这应许也表明亚哈斯面对他现实的这个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信靠与他同在的神。而神提醒亚哈斯，你必须信靠我，这很重要，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解经家告诉我们，这里的希伯来文原文有一个双关语，这里的信跟立稳是同一个字根，就是这个句子里面信和立稳是放在句子的中间的，是前面一句可以用，后面一句也可以用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双关语，一个文字的游戏在里面。神是在告诉亚哈斯，除非亚哈斯信靠了，相信神借先知给他的应许，否则他就会惧怕，就会站不稳。而如果他信靠神，不管他现实的危机怎么样，因为神与他同在，他都能够安静的稳稳的站立。神对亚哈斯说，你要信靠我，你就能立稳，你不信靠我，你就立不稳，就是这节经文。信靠神，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有什么感觉，对在座的许多基督来讲可能是老生常谈，信靠神这句话不能让你打机灵的。很多人觉得信靠神老生常谈，我早知道。但让我再一次问你，什么是信？什么是信靠？什么是信心？你能回答这个问题？你为这个问题感到不安吗？信至少有三个要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同，以及对神全心的投靠。约翰牧里提到，信心是全人的行动，包含了我们的心的全部的层面，我们的理性、情感、 和意志，全人都聚焦于主耶稣。所以这意味着信靠神，对神的相信，就是在一个现实的危机，让你发抖的危机当中，你看神所启示的，神说的话，比你看到的，比你自己推理的，比你自己总结的都更加真实可信。就是在危机当中，你看神比所有属世的快乐和安稳更加有吸引力，就是看神比其他一切都更加真，更加信实可靠。就是不深信，不论你的处境如何，你都不会脱离神的应许。就是不管你的处境怎么样，你都把你最终的盼望放在主上。你可以说这样的话吗？这是信徒，这是信靠神。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聚焦于主耶稣，这是信心，这是基督徒生命的根基。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切的选择、判断、决定都是基于对神的信靠。你做一个决定，你总是要有个基础，掌握一些确切的信息，你才可以做决定，对不对？所以你生命的每一件事情，事实上都要回到这个根基来，对神的信靠。弟兄姐妹们，信心不是在你别人给你传福音、你悔改信主的那一个所需要的一次性用品啊！好多基督徒就觉得我信主的时候需要信心这个东西，但其实不存在，某种程度不存在信心这个事物，你知道吗？信心总是指向对耶稣基督的依靠，信靠神。我们全人对基督的投靠，是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在你面对你现实的危机当中不断要回归的地方。我们若是不信，定然站立住。那我们就会关心亚哈斯怎么会怎么回事。亚哈斯能信靠神，能站立得稳吗？亚哈斯还是想用自己的办法回应危机，他更相信那些现实一点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能够掌控的力量，而不是神与他同在。他的选择，你可以理解他的选择。他选择了当时世界上看起来最不可能被打倒的力量——亚述王，这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他这么庞大，肯定不会失败的。他选择相信最看得见的、最有掌控力的、最理性的、跟现实最有关联的解决方案。常常有人说基督徒你们不现实，现实一点，你需要钱，你需要房子，你还是得找点关系的，现实一点。亚哈斯很现实，他选择了最现实的办法，我投靠亚述王来对抗亚述王的敌，他却不愿意相信神和神的。你可以理解亚哈斯不是吗？大多数人常常做这样的选择，毕竟神的应许太不可思议了，太轻飘飘了，太遥不可及了，太不可控了。神不是我可以操纵的，我希望有一些是可以我握在手上的东西，我希望那个缰绳握在我手上，而不是握在神的手。这是我们今天内心常常在挣扎，而神却呼召亚哈斯要来信靠他，并且神为了坚固他的心说，你可以祈求一个兆头，你可以祈求一个预兆，但是亚哈斯却拒绝。神说，请注意，是神对亚哈斯说，你想要吗？你的神，我是你的神，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什么样都可以，或求写在深处，或求写在高处，是什么意思？天上地下你所能想象到的极限都可以。神做的是什么？神给亚哈斯面前摆一张白纸，一张白纸，你想在上面写什么都可以，你的信心有多大就可以在白纸上写多大， 白纸啊。有时候神让我们自行填补的空白，正显示出我们相信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吗？嗯，你会在这张白纸上填什么？雅哈是这个句子，为什么？他不想相信什么？他不想选择神给他的道路。当然他不能明着这样说，于是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能理解，他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比较体面的借口来拒绝。他选了一段圣经，用神的话来拒绝神，神我用你的话来拒绝你。我不巧，我不是太耶稣。熟悉新约的你立刻会想起，这都是耶稣用过的经文。最早出现在民数记，也出现在生命记。当时以色列在旷野不信靠神，不断要求神给他们更多的食物，赐下更多的神迹，他们在试探神。亚哈斯却用这节勉励神的百姓来信靠神的经文来遮掩自己的不幸。他忘记了这个记号是神现在对他要他来求，神亲自对亚哈说，你来求一个记号，是神亲自说你可以求一个记号。亚哈斯居然拒绝神，而且用神的话来拒绝神。亚哈斯说，耶和华，我要用你的话来回复你，我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想要神，如果你不想相信神，你总是能找到门，你总能找到理由，找到充分的理由让自己可以不相信神。你甚至能用圣经给你做理，你甚至能用禁食祷告来让自己不相信神。很多人说我决定离婚，我已经禁食三日，做事那个。有很多人，我也曾经是这样对自己说啊，犯罪得罪神无所谓的，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但这都是自欺欺人，显明我们的心会什么信。而健谈人心的神显然不会被这样看似金钱的借口欺骗，他立刻辨认出亚哈斯的不幸。请注意看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请注意名称的变化，人称的变化，你们当兵，你们使人厌烦起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以赛亚再次称亚哈斯为谁？大卫家，整个神的子民，整个神的百姓。亚哈斯的不幸代表是整个大卫家族，整个犹大国对耶和华神的悖逆不幸，而因为他的不幸，整个犹大国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十一节，耶和华被称为你们的神，现在以赛亚说的是什么？你们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你们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你们跟我的神是无关的。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他不断给亚哈斯恩典，要来拯救他们脱离危机，但这不代表神会持续不断的给他们恩典。当亚哈斯选择信靠自己不信靠神的时候，以赛亚的话表明拯救的机会已经过去了，恩典在这个时候停止了。神说够了，弟兄姐妹们，神确实是要拯救，然后神自己给他们一个记号，表明他的同在。所以说你不相信我的同在，我自己给你一个兆头，一个记号，告诉你我的同在。只是现在因为你不信我，我的同在对你来讲就不再是祝福，而是审判。但是你的不信不能够否认神的同在，神自己给他一个记号，并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 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降临期所纪念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而这个记号也是我们如今确信基督必将再来把我们带入他永恒同在的记号。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预兆在八章一节已经实现了，我们没有列出这些经文，但是你可以留意在八章一节提到了以赛亚，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他第二个儿子出生，他的名字叫什么？我吸口气在马黑尔沙拉勒哈斯法斯，很特别的名字，因为这个小孩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翻了去。这个名字它的含义对应的就是15节16节，他晓得妻儿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不晓得妻儿折善之间，他所你所憎恶的那恶王必致见气。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记号就是在第八章就实现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平常。以赛亚的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他再生一个儿子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显然神在这里要给大卫家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记号，一个非同寻常的兆头，所以他说你写在深错求写在深处，过求写在高处，我都给你实现，这是一个惊人的记号。而且解经家一再的告诉我们，童女的这个字不是指年轻能够生育的妇女，而特别的是指独女不能生孩子，因此这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记号。所以我们应该完全的认同马太对这节经文的解释，这个记号是指到弥赛亚，救主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诞生。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这个大卫的子孙失败，另一个大卫的子孙没有失败，亚哈斯所害怕的亚兰和以色列已经成为历史，亚哈斯在危机当中求助的以为永远都不会失败的亚述也已经成为历史，他们被后来的巴比伦生，但巴比伦呢也成为历史，他们被后来的罗马帝国征。在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成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座城，而在罗马帝国之下有一个孩子出生，是从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处女所生的，是从圣灵而来的，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显然他是一位君王，因为他有自己的百姓，神并没有忘记他给大卫的应许，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耶稣是要来拯救治理他的百姓，建立属他的国度，古罗马帝国也将成为过去，但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仍然建立，人所建立的国都一定会过去，但耶稣基督的国必永远建立。而圣灵向约瑟解释耶稣的出生，他说什么？这一切事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以赛亚所说的话。基督的出生才是这个兆头，这个记号真正的成就。弟兄姐妹们，700多年过去了，神有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神实现了他的应许，即耶稣的降生是神成就他所应许的，而这一切都在表明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 同在，神甚至在肉身中有。嗯，今天他仍旧与我们同在。不论你面对的危机是什么，不论你在现实当中的危机是什么，神都与你同在，你可以信靠他。第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亚述王不信靠神，他选择了信靠神，他以为谁能救他？亚述王。结果神说什么？你所信靠的要来攻击你，而且是未曾有过的，比以法莲加给你的更加可怕。弟兄姐妹们，这里有一条圣经的原则，你要留意。亚哈斯王在神以外所信靠的，不但没有拯救他，反倒成为比之前他所害怕的敌人更加可怕的敌人。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你在神以外所信靠的，非但不能拯救你，反而会回过头来咬你一口，成为你生命当中更可怕的梦魇。记住这个原则，无论你正面对怎样的危机，不要因为惧怕它而在你的生活和决定上选择离弃神，因为这会为你带来一个更大的恐惧。但是你总可以信靠神，你总可以信靠神，因为你所信靠的神不是一位有大能却离得远远的毫不在意你的痛苦的神，他是一位与你同在的神。以马内利的兆头已经成就，神的荣耀借着耶稣的面向我们彰显，他来到我们中间。如果过去几天你读了我们加明期的灵修材料，约翰派伯的大喜的信息，在他开篇的简介当中，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耶稣要的是什么？耶稣要什么？耶稣要我们跟他在一起，耶稣要我们跟他同在，耶稣要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们，不是你要跟耶稣在一起，是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热情，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渴望，他想要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耶稣对这件事情很上心，耶稣对这个事情充满了热情，他想要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看见，所以他来好把我们带入他的同在。你知道吗？这是耶稣自己的期盼，他想要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耶稣盼望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是耶稣主耶稣自己强烈的渴望成就了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你感受到主耶稣的心在向你跳动吗？你感受到主耶稣对你那炽烈的爱吗？神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感到生活失控了吗？你感到有各方的压力压在你的肩膀上，让你难以承受吗？神知道你面临的现实，神在你的危机当中与你同在，在危机当中主耶稣呼召你来就近他，将你的压力和重担卸下，他与你同在。你感到自己必须在信仰上让步吗？你感到有更强大的力量压迫你在信仰上屈服吗？大能的神与你同在，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总可以信靠神的能力，他必使你刚强壮胆。你正在经历罪的试探吗？你感到撒旦正在极力的攻击你，控诉你，正试图掳掠你吗？神与你同在，没有谁可以从主耶稣手中将你夺走。罪的控诉，撒旦的谎言也许让你惊恐，但主与你同在，仰望他，信靠他，把你的生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你会有安慰。你感到缺乏智慧吗？你不知道如何为自己、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人、为你所关心的人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主与你同在，他是一切愚拙之人的智慧，你总可以寻求他的智慧。你感到你的前路迷茫，你不知道你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吗？你不知道你的路在哪里吗？敢问路在何方？主与你同在，你走下的每一步都在他的掌控当中，信靠他，在你的处境当中忠心的踏出下一步，并且信靠他，他会带领你长远的方向，他与你同在。你感到疲倦了吗？不论是你在福音上的侍奉，在各样事工上的侍奉，还是你作为父母，你照养照顾你年幼的孩子，你不断的教养他，他看起来改变好慢，或者是你作为儿女照顾你年老的痴呆的父母，这个日子似乎遥遥无期，你开始感到厌倦疲乏了吗？以马内利，神说我与你同在，你是在跟我做这些事。你感到孤单吗？你可能缺少真正的朋友，也有可能你最亲密的配偶，你最好的朋友已经离世，可能是你的孩子已经长大离开家，你感到空虚和孤单，你不知道有谁可以诉说，你不知道有谁能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来就近以马内利的阿语，愿圣灵充满你，使你里面的满足和喜乐可以满意。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江陵区的信息，这就是圣诞节的故事，神与我们同在。天父，你知道我们在现实的危机当中的挣扎，我们常想抓住那些我们认为更加信实可靠的事物，求你赦免我，求你让我们在基督的降生当中更加的确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更亲密的同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期待比这更可靠的同在。当我们来到你的圣餐桌之前的时候，我求你借着这圣餐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越发的确信你的同在，使我们借着这饼的杯，我们可以真实的领受你同在的确据，使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可以站立得稳，使我们在现实的危机当中不被摇动，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更紧紧的扎根。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